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你的字迹，愿主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在地上所行所做的和所说的，使我们能够更学习认识你更多，爱你更深，像你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讲到，这是第四次讲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记得我们那个表格，我们那个表格前面耶稣告诉我们他的生平分成三段：预备时期、传道时期，还有受难时期。预备时期从他出生一直到受洗，这时候大概30年，那我们也都从这里面学习到主耶稣的出生是天使的报信，而且有玛利亚他的赞美神，还有许多的人来见证这位就是神所赐下的神的独生子。那么在耶稣30岁的时候，时候到了，预备的时候到了，每一个时间都有神的时间，时候满了，先是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施洗约翰传道比耶稣早半年，但他的果效非常的大，整个犹太地耶路撒冷他们这些人都出到旷野来听他的讲悔改的道，让他们悔改接受洗礼。为什么施洗约翰有那么大的能力呢？我们讲过，因为他有圣灵的能力，圣灵使用他，从他在母腹里就充满他，所以他出来传道蛮有大能。施洗约翰他告诉人，他就是那个声音，就是预备主的道，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才大。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整个犹太地都轰动了，多少人到他面前来悔改，预备好人心。他告诉人，他不是那位救世主，但是救世主要来。这个时候耶稣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到约旦河受他的洗，那时候约有30岁。那我们如果按着圣经学者的时间，这大概是主后的26年的年底，或者27年的年初。当耶稣受完洗以后，我们知道圣灵恩膏他，有天上的声音来一方面宣告这就是神的爱子弥赛亚，一方面也借着他去受试探，更能够证明他是这位弥赛亚，能胜过一切的试探，而且成为世人的救主。耶稣受洗就开始立刻出来传道，这是他的早期传道。在我们的表格里面你可以看见早期的传道，请问有多少时间？表格在你们面前，4个月的时间。好了，那我们就今天早上就是讲他这个早期传道4个月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借着约翰福音的1章告诉我们，这里有记载7天的工作，很特别，讲到耶稣出来传道7天的工作，这个跟后来主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受难也是7天，所以这个是遥遥的相对。那这个7天工作，约翰福音约翰记载它是怎么样的情形？在约翰福音的1章19节到28节，这是他的1天工作。这一天的工作，有10节的圣经就记载犹太人派代表来问施洗约翰，到底你为什么可以给人家施洗，你到底是谁？施洗约翰就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他不是那位基督，他们以为他就是那位基督，但是施洗约翰说他只是基督的前面的先锋，修直主的道路，正如旧约以赛亚书40章3节所预言的。那么犹太人又问他，既然你不是基督，你为什么可以给人受洗了？他就直接告诉他们，我是用水施洗， 但将来在我以后的那个能力是更大的。这是第一天，虽然不是耶稣的工作，但是是施洗约翰为耶稣的工作。那么第二天，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到34节，这里有六节圣经就介绍，他这里说次日，这个次日是什么次日呢？当然有很多解经家讲，就是耶稣受完试探以后，我们刚刚提过，耶稣出来宣传道，先是受洗，然后到旷野40天试探，试探完了以后，耶稣又来到这里，约翰看见他，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当耶稣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施洗约翰要把耶稣介绍给人。你要记得，施洗约翰是很有威望的，当时千万的人都来听他的话，他就当面就说：“看哪，这个看哪就是要人家什么注意，对不对？看哪，看哪，你看施洗约翰并没有说看哪，这是以色列的王，他没有从这里介绍，他说这是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节啊，就等于整个旧约的中心，因为整个旧约他们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有一位救主，他就是为人舍罪，就像他们常经年累月的去献祭，把羔羊献上去，就是希望他们的罪能够借着羔羊为他们赎罪。当然我们知道，神设立旧约的献祭制度是为了教育他们，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真正的羔羊才能除去他们的罪孽。所以施洗约翰说，这一位就是那个羔羊，而且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看是这么重要的介绍啊。然后到了35节到42节，就是再次日，换句话讲，这就是第几天呢？答对了，第三天。第三天的工作，7节就是记载施洗约翰介绍他的门徒给耶稣。你看施洗约翰的一生的使命啊，就是为耶稣开路，他出来传道，不但让人家心里预备好悔改，而且他自己有很多的门徒。那么他告诉他的门徒看见了耶稣，说这是神的羔羊，他再一次直接的跟他自己的门徒说，这就是神的羔羊，换句话讲，这个就是神派来的来完成工作的这么重要的事。所以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啊，他们听到了，他们就愿意来跟从神的羔羊，这是多么美好。施洗约翰一定也很高兴，他宁愿自己的门徒啊离开自己去跟从一个真正的羔羊，因为他知道这是更好的。那这两个门徒我们当然知道是哪两位，第一个是谁？就是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约翰啊。第二个是谁？安德烈。安德烈和约翰，可见安德烈和约翰都是很有心追求的，他们跟着施洗约翰一同学习。门徒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啊，做门徒就是做学生。那么他们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为什么讲跟从？我们都讲过，那个当时的拉比就是老师是走在前面，他们跟在后面，然后跟从拉比就是要跟他一同住在一起，学习他，一辈子跟从他。所以他们就问那老师你在哪里住，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们来跟从你了。耶稣也就对他们说来看，他们就去看，然后就与他同住。那这两个人呢，安德烈他立刻去找他的哥哥叫做西门，可见这是一对兄弟，安德烈是弟弟，西门是哥哥。西门是这个人的名字啊，因为耶稣对他讲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啊， 他们要认一个人说你是谁，就说你是谁的儿子，什么名字。那西门的爸爸也叫约翰啊，那西门，你是西门的儿子。在后来圣经耶稣说西门巴约拿，约拿应该，这你看我们小字啊，约翰也，西门的父亲约翰也可以翻译或称作约拿。后来耶稣说你是巴约拿，巴就是儿子的意思，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听见的意思。但是耶稣给他取一个新的一个名字啊，或者是外号，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石头。那基法是亚兰文，当时他们用的语言叫做亚兰文，是通用的语言。但是在整个国家正式的语言啊，全地中海那个罗马世界用的正式语言是什么？希腊文，我们讲过希腊文。所以基法是亚兰文，基法的意思在希腊文念出来就叫彼得，彼得 Peter 就是希腊文，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磐石。所以希腊文叫磐石，亚兰文叫什么？基法。他的原来名字叫什么？西门。所以以后看到这三个名字啊，你知道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主耶稣他都知道每一个人，他看见彼得，他就希望彼得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磐石。因为彼得我们从圣经里看见他的性质很急啊，而且反复不定，一下要为主勇敢牺牲，一下子又背叛主，一下子又跟主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一下又要拦阻主做神的工作。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要成为一个坚固的磐石。果然到后来我们从彼得前后书啊，那是主耶稣死了以后的三十几年，那时候彼得已经是一个磐石了，不但是教会的领袖，而且他的个性，他的灵命稳如磐石。好了，所以第三天就是耶稣初期招了门徒，请问招了一共几位？三位。哪三位？约翰、安德烈，还有呢，彼得。又次日，第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是第几天呢？答对了，第四天。耶稣决定，那个中文翻成想啊，原文就是决定要到加利利去。这个时候耶稣是跟那个约翰，他的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决定要往北回到加利利去，就见到了腓力。腓力是加利利人，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耶稣就呼召腓力，叫他来跟从他。你看都是主自己主动的呼召腓力，腓力就立刻跟从。腓力是伯塞大人，跟安德烈、彼得同城，换句话讲他们应该都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在一个城里面。腓力呢他就来跟从，所以耶稣现在有四位，早期有四位门徒了。那腓力立刻去找到他的好朋友叫做什么？拿但业，然后就告诉他这位耶稣就是圣经讲的弥赛亚，我们已经遇见了。然后他就说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因为当时要介绍一个人啊，都说谁的儿子住在哪里啊，拿撒勒人。但是我们知道拿撒勒是当时犹太人瞧不起的地方，因为第一个他是穷乡僻壤，而且他那边因为有罗马的驻军，罗马军队驻扎在那里，当有罗马驻军的时候风气就会不好败坏，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有学问的，就是如果你要成为有学问的人，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应该住在拿撒勒。 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从降生就是降卑，而且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不但生在马槽，长在这个一个木匠的家里面，而且在这个地方又是被人瞧不起的，他真的是降卑到了极点。那这个拿撒勒一听见就说，拿但业一听见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在他们的先入为主啊，这个地方出不了什么好的人才的。你看很有意思。可是这个腓力他就很智慧，他不会跟他辩论的，他不会说哦，这位耶稣怎么样的，他就说你来看就好了。其实今天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请人来信这位救主，因为我们自己认识了、经历了，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经历了。有时候你跟人家讲，人家也许不能接受，但是你说你自己来看，你自己来接触，你自己来认识这位，你就才知道。那耶稣就看见拿但业来了，哎，拿但业还不错，还竟然没有说是硬着心啊不来，不然他就失掉了他最大的人生的祝福或救恩了。耶稣看到他就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什么意思？因为啊，拿但业这个人一定是志士很高的，而且他一定是很虔诚的，但他心里面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纯正的，一个真正愿意来侍奉神的，但是人家不知道。可是耶稣从来没见过他，一见到他就指出他这个人的心里面想的，他的本性。所以拿但业立刻就服下来了。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全知，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有一个人完全认识你，从来没经历过，所以他就立刻服下来了，就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了？他说你怎么会认识我了？耶稣就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什么意思？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一些人常常坐在无花果子树下去思想神，在那里跟神祷告，思想神的话语，换句话讲在神跟神相交。耶稣就说你在那个无花果树下相交，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很可能我想他就是跟神，耶稣就是神嘛，在相交，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哇，拿但业更惊讶了，就说拉比是最伟大的啊，你是神的儿子。他立刻就完全服下来，前几分钟还说拿但业、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完全不信，现在不但信了，而且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是一个追求神的人，所以他立刻就通了。那耶稣就说，因为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他说难道因为我讲这句话你就信了吗？但是我要让你看见更大的事。什么是更大的事？你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这个约翰福音啊，常常耶稣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句话是很严肃的，很严肃的话，就说强调这个重要性。当你每一次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时候，你知道是一个严肃的，是一个重要性，你要注意听啊，里面很重要的。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什么意思？当这个拿但业在这个无花果树在跟神交通的时候啊，很可能他就是想到雅各的故事。你记得旧约里面，当雅各他逃难的时候，逃他哥哥以扫，然后他在很担心啊，他就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来帮助他，拯救他，他就跟神献一个祭。很可能拿但业正在无花果树下想这一段事情，耶稣就对他讲说，你要看见一个更大的天梯。什么叫更大的天梯？换句话讲哦，耶稣就是那个梯子，就是一个桥梁，他能够借着让人借着他可以到神那里去。什么意思？换句话，耶稣就是这位神的中保，中保就是神人之间的桥梁，人不能够到神面前，但是就像有一个梯子， 人可以借着这个桥梁，借这个梯子跟神接触，认识上得到神。耶稣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就是他自己能够成为人和神中间的中保，多么重要。所以在这几天的过程啊，虽然是简单的讲，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什么？除去世人罪孽，多么重要，只有他能除去。而且门徒跟着他，拿但业也看见他，他跟拿但业讲说，不但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王，更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让人借着他可以得到神，借着他带到神面前。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这么的美好。这是第几天呢？第四天。然后第五第六天没有记载，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他们在路上，他们从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看地图啊，往北走到了加利利。所以第七天第二章的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就是四天以后加三是多少？七嘛，就是第七天嘛。所以这个七天啊，也有人讲就是跟神的创造七天啊也是有一个类比啊。七天，这个第七天耶稣就带着这请问几位门徒了？五位门徒啊。当然也有人说很可能雅各也，约翰的兄弟雅各，但是这里没告诉我们，所以有人说是六位，但很正确的是五位，对不对？好了，带着初期门徒就到了，回到了加利利，他们走路至少两天啊，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迦拿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们回去或者给你们的地图看一下，离耶稣以前他的老家拿撒勒大概9英里的左右，所以他们都彼此的认识。在那里有一件事啊，就是第七天的工作，就是刚好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所以耶稣回来以后和他的这五位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刚好有一个宴席。在犹太人这个娶亲的宴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宴席代表什么？代表有爱存在，对不对？爱情代表什么？有喜乐，有庆祝，你看是一个欢庆的时间。当然从更深一步的解释啊，有一天当主耶稣啊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有羔羊的婚宴，就是跟他一同庆祝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啊是充满了爱和喜乐和爱和这个庆祝的。而且在旧约里面也再三的讲，将来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属他的人都要跟他一同享受。在这个弥赛亚的婚宴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缺乏，而且欢喜的。那这在这个宴席里面，大家充满欢喜，一定很开心啊。谁是新郎？答案不知道。有的圣经学者竟然说，很可能就是拿但业，因为拿但业是就是这边的人嘛。但是我相信不可能，如果他还可能的话，前几天还不会说是在跟耶稣在一起，早就过来准备结婚了。但是应该他们都很熟悉的，跟耶稣的家庭也很熟悉，因为有9英里路。但是很可惜啊，在这么欢乐的时候发生一件让主人会很尴尬的事情。你想想看，犹太人很重视这个婚礼，也重重面子啊。当你大家吃的高兴的时候，忽然酒没有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不是很扫兴吗？临时要买大概也买不了，对不对？一定很多客人嘛，很多客人。这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就立刻想到耶稣，为什么？她知道耶稣的身份，她当然知道嘛，从她怀孕，从天使报信，从牧羊人，从博士，从西门，就是那个西面在圣殿的，从亚拿，还有从他都已经仿佛思想，从耶稣12岁到圣殿，他都知道耶稣的是谁了。所以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他就让耶稣这时候没有酒了， 让耶稣刚好就可以行一个神迹。耶稣以前还没，圣经没有记载有神迹，那目的是什么？耶稣为什么他妈妈要他这样做？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目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耶稣显出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嘛。他妈妈想这个时候也许就是让耶稣能够行一个神迹，让人就认出他就是这个弥赛亚，就可以来跟从信靠他，这是就是这样想法嘛。而且他妈妈相信耶稣一定可以什么做得到嘛。但是呢很奇怪啊，耶稣对他回答就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了，请问他妈妈的意思是请耶稣来行一个神迹，显出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可是耶稣的回答不是让我们觉得很诧异，好像又是什么，上次我们讲是要答非所问，这里好像觉不叫答非所问，叫好像什么，就是好像不切不，
好像对他妈妈很客气，
哎，第一个不客气，第二个好像回答的也很奇怪啊。但是原来是我们不懂他们的用语啊。耶稣这个话叫做尊贵的母亲，你看他这个尊贵的妇人，他是当时的一种对一个妇人最高的一个尊敬，叫做尊贵的妇人。第二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换句话讲，耶稣这时候他妈妈想用他妈妈的身份来吩咐他做这件事，他却说尊贵的妇人，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一个犹太人用的俗语，意思说你的想法跟我是不一样的。换句话，你以为是要这样做，但是不是的。从这里也可以看见，耶稣跟他母亲的身份这时候又超前了一层，就是他是以一个救主的身份来跟一个人讲话的。以前也不错，以后也永远是母子，但是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他是世人的救主。而且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在圣经尤其约翰福音常常讲，耶稣讲到我的时候，我的时候，耶稣讲我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记得当他讲我的时候，约翰福音就是我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彰显弥赛亚得到荣耀的时候。当耶稣最后一周他有人来见他，西底利人，他说我的时候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他就要得到荣耀。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了？很简单嘛，当耶稣上十字架为你我为世人受死，这些受死然后这些人接受了耶稣的救赎，愿意来相信耶稣，求耶稣赦免他们，而且来尊耶稣为神为救主，一生来荣耀他，就是神得荣耀。所以耶稣的十字架看来是羞辱，其实是让他得到荣耀。就像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荣耀神，我们来感恩，就是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耶稣的我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他得到荣耀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才得到荣耀。所以当他的母亲在跟耶稣说，你现在就行这些事来彰显你的弥赛亚的身份，你的荣耀，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要彰显弥赛亚的荣耀是要在上十字架才是彰显，清楚了吗？就那么清楚吗？然后他的母亲还是相信耶稣一定也会顾念到当地的人啊，所以他对佣人讲，就是服侍的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在犹太人规矩，他们有这个每一家里有六口石缸啊，每一口石缸是很大的，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做洁净用，可以做等等用，每一口石缸可以装两三桶水，换句话讲一口石缸是可以装30加仑的水， 你可以想想30家轮有多少，对不对？那个很多的是一口有30家轮，六口加起来有多少？答对了，180家轮是很多耶，对不对？可见他们宾客是很多，那这家一定是大户人家，要那么多的酒才够那么多人喝嘛，180家轮的酒。下面故事我们当然都知道了，当他们把这酒啊，佣人一掏出来的时候啊，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就说这是好酒。他们懂什么叫好酒，什么叫，就说奇怪了，人家都是先拿好酒给大家吃，你怎么到好酒才留到后来？他对主人讲，其实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那这件事行出来以后，第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你看多么好。可见啊，这是耶稣在地上的头一件神迹。哎，从这一句话我也想到了，当时耶稣小时候不是很多的赤经，赤经就是不是真正的圣经，是人家后来编的。就耶稣小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啊，可见是不对的，因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头一件神迹，所以以前的神迹根本不可能嘛，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下面，显出他的什么荣耀来。哇，当你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说只有神才可以做这件事，就显出耶稣的荣耀。第二个目的，他的门徒就什么信了他，他们门徒已经信了他，不然就不会跟从他，但这里说让他们在信心的成长上又进了一步。换句话讲，我们的信心信耶稣也是一步一步的坚立，所以门徒的时候就更坚定了。请问这个神迹啊，实在是不可能世界上发生的，因为酒要怎么酿成的？要先种葡萄，对不对？葡萄长成以后要经过他们的很多功夫，那个酒厂要经过他们的发酵，发酵以后还要放木桶里面第二次发酵，然后怎么样，要经过多少时间，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种葡萄才能够起来。但是耶稣可以让一个质的变化，从一个水立刻变成酒，显出他的神迹来。那么在这里啊，我就要好，我先把这个，那这件事以后啊，我们讲了7天，对不对？刚好约翰是把它编成7天啊。耶稣就跟他的母亲、弟弟和门徒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本来他们的家乡是在哪里？拿撒勒嘛。但这个事以后，耶稣就跟门徒和他家人就搬家了，搬到加百农，在北边。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是加利利那个湖的旁边一个很重要城市，是交通要道。那在这里为什么耶稣搬到这里？有很多理由嘛。第一个理由，很多的门徒都是那附近的人，但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很多的人经过，所以对耶稣的工作很重要。在那里不但是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有百夫长，有税官，有会堂，还有是重要的商贸城市，又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耶稣在那边传道就可以把福音传到整个加利利去，这是一个重点啊。那么在这里我需要跟各位补充，补充什么呢？就是耶稣的神迹，耶稣的神迹。因为我们讲过这个课程啊，它的名称叫做耶稣基督的什么言于行。那在这里面有10个重点，对不对？施洗约翰第一个重点，耶稣的降生第二重点，耶稣的受洗试探第3个重点，然后耶稣的言，耶稣的行。行里面很多是神迹，他的神迹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神迹啊？神迹就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换句话是本来是正常运行的自然界的，但是有一个超自然的，那是表示什么？是神的大能介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本来是这样正常运行的，但是有一个不正常，是神的大能在运作的。我顺便补充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会把神迹解释得很清楚，但顺便讲，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不正常的事啊，不要立刻认为是神迹，懂吗？因为今天很多那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不要把每一件不正常都当作是神的作为，那你就搞错了。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神迹，我们来辨明一下啊。神迹这个字啊，它的原意里面有圣经主要有三个希腊文来解释什么叫神迹啊。第一个叫做奇事，奇就是奇怪的奇，事情奇事。什么叫奇事？就是当人看见一件事情啊，是超过一般自然界正常现象，他会的反应就是什么？哇，怎么会这样？一件奇怪的事，就会让人很惊讶，就是用这个哇这来代表。你从来没看见一件事，瞎子会看见，麻风病人会好，风可以平静，海可以平静，就或者死人可以从坟墓走出来，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就怎么可能？这叫奇事。第二个神迹的用字叫做大能，大能的意思就是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没有任何人啊可以做的。你看怎么能够让一个鬼被赶走，或者怎么能够让这个没有五饼可以喂饱，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叫做大能。第三个字神迹的原意叫做记号。什么叫做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了这一件事情，你就要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因为神的神迹，它背后的意义，神迹本身这个事情是次要的，但它背后的意思是一个记号。就像你今天如果你看到这个标志，这个标志指向 Sacramento，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你往这边开是到 Sacramento。如果这个标志指到是到洛杉矶，你就知道，哦，这个往这边开始洛杉矶。那这个记号就是当你看见这个行神迹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它背后指出这个人就是神的弥赛亚。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整本约翰福音就是以七个神迹啊，复活前的七个神迹为骨架，每一个神迹就指出耶稣才能做这些工作。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记载，但记这些事情，记载这些事神迹，让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到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换句话讲，约翰福音记载七个神迹，当有人也把他后来最后跟彼得讲叫捕鱼，那也算神迹。不过我们一般讲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让人都看见只有神能做，那这位神就是耶稣，证明他就是神，借着他所做的证明他就是神。换句话讲，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请问是什么？是证明他就是神，就是这件事嘛。所以神迹的目的啊，就是彰显出他的身份，彰显出他的荣耀，彰显出他能够做的这个是超过自然界的作为。所以神迹的意识就是超自然，他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是他的真实性，是神所派来的，而且证实他所做的是圣灵的工作，能够让人能够被吸引到他面前，而且听他的话得到救恩。神迹本身不能够救人得到灵魂的拯救，但神迹本身能够让人能够接受耶稣的身份，听耶稣的话而得到救恩。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当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它都是神迹后面就带来一篇很长的叫做论坛。换句话讲，他先行神迹，当人受到吸引 或者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耶稣就指出一个很长的话语告诉他们，他就是神所派来的。就像五饼二鱼，当他行完以后，就成千上万的人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才是真正永生的食物，你们只是吃饼得饱，但是真正你要得到的是得到我这个生命的饼，接受我得到救恩。当他让这个瞎子得到医治的时候，在这以前他讲，我就是世界的光，人都像瞎子一样，虽然不是肉身瞎了，但灵里瞎了，但是他就是世上的光，接受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当耶稣在医好38年瘫子的时候，人家到他面前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他就说，借着这个做的工作，借着神和施洗约翰的见证，我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很简单，耶稣的神迹目的就是让人来接受耶稣，听他的道，得到救恩。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共记载耶稣的神迹啊，有分好多类嘛，有关于这个平静自然界的，你看他可以征服自然界，让平静风浪，可以在水面行走，对不对？可以那个让这个彼得捕到鱼，这都这么自然。他也征服灵界的，很多的鬼到他面前被赶走。他也可以征服这个医治的，有这个复原的，比方说你的一只手哭了多久，一伸出来就得到好，或者一个生来是瞎子的可以看见，或者是一个麻风病的可以得医治，血漏的得好。还有呢，他也可以让死人复活。请问圣经里面啊，记载耶稣让曾经使几个死人复活，哪几个？那个还没死。
拿撒路，
还有呢？拿因的寡妇儿子，独生子，还有呢？管会堂的女儿，雅鲁，三次啊。所以耶稣的神迹，他有平静大自然的风浪，还有赶走污鬼的。他有使这个复原的，本来生下眼睛瞎的都看见，还可以让死人复活的，所以一共记载的大约是35个神迹。那这个呢，目的就是让人可以相信神，让人因着信看见神迹，就知道只有神能够做，接受神。所以耶稣的神迹有他的目的，证明他，而且更进一步也让我们知道，圣经讲当弥赛亚就是耶稣将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管辖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的疾病都被他医治制服了。那也看见将来一方面对我们有一个认识，弥赛亚管理的时候他的权柄，然后对他来讲，当他出现的时候，在地上就是弥赛亚国度的开始了，他来到地上行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读神迹的时候要抓紧这个目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被人影响说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因为弥赛亚的神迹是证明他的权柄，今天这个已经完成这个工作了。好，那我们再继续来，还有点时间哦，关于这个神迹我先停一下好了。请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需要我补充的地方？圣经里面记载出现神迹的只有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不认识神，神借着摩西行神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听认识神，所以摩西就颁布神的律法，让以色列成一个国家顺从神。然后后来就没有出现神迹，一直到以利沙的时候， 再出现神迹。那个时候是因为整个的以北国南国都离弃神，甚至于拜别的国家的偶像巴利，所以神借着两个先知让这个被盗的国家百姓悔改，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受到审判。那借着神迹证实了他们是神的使者，带领他们悔改。第三个时期的神迹就是耶稣和使徒的时期，耶稣借着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使徒借着神迹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借着神迹，刚讲过了，就是记号，奇事就是让人惊讶，异能就是大能，三件事都在这讲了，目的是什么？显出他是使徒的记号。因为当耶稣升天以后，他要借着十二使徒还有这个保罗第十三位，他们出去来继续传天国的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使徒行传说他们听使徒的话，遵守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使徒就代表耶稣，使徒就是耶稣派来的。那怎么知道你是使徒，能够怎么知道我要听你的话？就是使徒们可以行神迹奇事异能，证明他是使徒，然后他们的话人要听，所以他们写出圣经就传给我们。在这个时代过了以后，到了第二世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就没有神迹了，没有神迹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神他有他的权柄，他可以在任何时代行任何的事，但是他神迹的目的，你看三个目的都是为了，神不是一个会随便打翻他自然律的神，不然他就不要来行规矩的律。但是神是借着这三个时期让人悔改，这是主要的目的。那当然你说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有没有神迹，我们一定相信神一定会做他的事，但是不是这个目的，目的是让人在那个时候接受救主的恩典。第四个时期的神迹是在启示录，当那时候教会被提以后，世人离开神，神就差遣两先知到地上来传道，他们行了很多神迹，证明他们是神来的，那是将来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神迹的事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被随便的迷惑走到歪路去，因为圣经的神迹的意义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然你说有些特别的神迹，那就是是其他的事情。好，还有什么问题？好，你们知道这个神迹的主要目的了啊，那我们就很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啊，就已经完成我们表格的那个耶稣的初期传道，请问有几个月？看你们的表格，四个月嘛，对不对？初期的早期的传道，接下来这一段是什么？接下来一段是什么？耶稣到犹大地的传道嘛，看到没？我们都在学习圣经啊，我送给你们的表格请你们拿出来，如果你们表格都不会用的话，你们就越听就越混乱了。你们表格有吗？那有，请你们看一下我刚才讲的，请问是耶稣在哪一段的事工？答对了，几个月？对呀，不是很清楚吗？怎么刚刚都没有回答了？下一段我们要讲什么？请问在哪里？在哪里？下面有写啊，犹太早期一共几个月？八个月嘛。希望你们来练习嘛，好不好？还有你们回去啊， 有没有照这个下面附送给你们的合参四本福音书的合参来这样读下来了？至少你要读到我今天讲的地方啊。你看这里今天讲到耶稣第一年的传道事工四个月，请你们翻到讲义，在主后26到27年，讲到耶稣怎么样受洗，然后讲到耶稣受洗和受试探，请问看到没有？大家看一下，看这里有没有看到？然后下面再讲耶稣呼召门徒，有没有看到？然后在圣经什么地方都有记载，地点在哪里，时间在哪里，施洗约翰怎么讲，彼得怎么归主，腓力怎么归主，拿但业怎么归主。然后在下一页，耶稣就回到加利利行的第一件神迹，地点在哪里？请你们回答地点在哪里。表格找到没有？请问你们后面表格找到了没有？找到就点点头，没找到摇摇头，好不好？找到了，找到了，后面马进找到了没有？找到了点点头，好不好？都不要没回应嘛。然后到了迦南以后又去了哪里？下一段练给我听，耶稣去了哪里？是不是什么清不清楚？然后我们明下一次要讲什么？下面第四章是讲什么？练一下标题，大家练一起练一下，叫什么？好了，在什么？然后下面一行，犹太早期事工时间在哪里？有几个月？然后第一点是什么？清不清楚？还是没点头？清楚就点点。所以你们回去啊，请你们把过去的3、4个礼拜看一下，把下面要讲的也按着这个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讲的话你们才会清楚，不然的话讲完你回去还是不清楚。清楚了吗？好，我们都在学习啊，希望我们能够上完课对你们是对你一生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个表格你要读圣经这样读下，不然的话我们上课就很可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那个神的羔羊，来到地上是为除去世人罪孽的，感谢你借着施洗约翰的先锋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世人，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也感谢你因着这样的见证有门徒就跟从了你，让他们可以把你的福音见证传扬到全世界，包括到我们身上，都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工作下来的。感谢你借着自己的大能神迹来到地上，证明你就是神，因为这个世上本来就是你创造的，从无变有，在创造世界都是以你创造的，所以你当然借着神迹违反这些自然界的一些律，证明只有你才是能够行的。你的神迹让人认识你，让人得到你的救恩，你的神迹也让人因着你的神迹得到你自己的恩典，得到你自己的怜悯，都是你在这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能够相信你，更能够跟从你，更能够顺服你，更能够像你的榜样来爱你更深。祝福我们这个礼拜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复习，有预习，能够认识你，从你的复习预习的过程里面，你的圣灵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认识爱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